都是苦到已经没有替代了，对不对？很失意、失业、失恋、没有钱的情况底下，才去高不理就去学佛的。所以在自己有选择的情况底下，放弃像悉达多一样，放弃王位啊，你肯放弃这个东西去学佛吗？难难在这里。所以啊，面对这个世界，你说他有没有得救？不是有没有得救的问题，是因缘不到位。所以呢，菩萨道为什么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因为你只能够创造有利的因缘，不能遇令如是，遇令不如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子就放弃跟这个世间打交道，自己找到一个山洞躲起来，也不能只是这样。当然你可以先一段时间，当你去闭关的时候，你一定发这个愿，如果我闭关有所成就，一定要把我这样子的喜乐回来了，回馈这个真实的法界，对不对？回馈众生，回馈这个法界。依这个心，于是你暂时 retreat 抽退回去，在闭关的时候呢，安住其心。否则呢，你一定速波涅槃的，赶快就走了。当你灰灭的心进来的时候，就好像是现在的时日啊，这五点半过后的那个黑啊，黑暗啊，哇，就是你抵挡不住的袭来，才四点半啊，还很光亮。过的不晓得那一个时刻一转的时候，那个黑暗就不晓得从哪里四面这样来。你们如果有得过忧郁症的经验，就知道整个人被架在虚空当中，无能为力。你这个人脑袋瓜是醒着的，可是却无能为力，那是极其恐怖的。如果你没有经验过的话，那真是极其恐怖的经验。每天都要经过日夜交替的过程当中，你都不晓得困在那种心情病痛里面，那种不自在是有多苦的，你知道吗？可是你一旦入灰灭的涅槃，那个状况也是一样，只不过他以为那样子比较好，他是也是做选择来的。所以大乘给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我觉得那是很庄严的事情，值得走这条路的人好好想想，真的好好想想，给自己有个机会好好想想，并不是这条路可以跟不可以走的问题。好，我们回来还是看意识的一，敌方什么力量，请看文对照白板或者你们的笔记。他说啊，不应无意识，他的宗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啊，不应无意识。他先举出较量，你们佛都说了，一人出世间，多人得乐，是者何人也？佛世尊也。这句话被后来引申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们都不用修，然后只要我们的老师得到了，我们都自动成仙了，不是这个意思。得乐的意思是得法乐，对不对？因为呢，他发了一个本愿嘛，只要他一的本愿成就了，他一定趁这个本愿回来干什么？分享我们他自己得到这个涅槃乐的经验跟方法，对不对？因此之故，我们也能够得乐。所以我们既然已经佛在佛世，现在还能够学习佛法，我们就应该感恩他老人家，对不对？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修道只要高干的人去学就好了，他学我皈依他，我自动就成道，不能这样的解释哈。啊，也如另外一个记忆说，我心无师宝，师宝就是没有老师。老实讲，我们体会一下佛陀啊，佛陀在当时的世间的老师骗寻一堆婆罗门，找了半天，婆罗门是当时最有知识的，他找过当时最有名的婆罗门学禅，对不对？修苦恨，他的苦恨还比一般的修苦行还要更苦，而且长达一般大概修一年两年，对不对？他长达六年。他用最高的标准学习当时印度婆罗门以及沙门主义底下修行各种最高难度的方法，他都去试过。可是他说啊，这些人都不能教我。他说啊，我行无师宝，我的正观缘起是没有老师教的，没有老师教的。你看一个人走到那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你心中的问题没人可以问。你自己只能够在自己的止观心当中，以不作证的心，以无所得的般若波罗蜜，安忍在道上，等到因缘相应的那一天。而且你发誓，只要不悟，你不起于做。那个逼切的心呢？逼切的心呢，是很深刻的啊。可是他怎么样呢？虽然我没有老师， 但是至一无等理。我身边没有半个可以跟我交谈谈这个道理方法的朋友，虽然我走上一条没有人走的路，即一心成佛。我只要一心，不落两边，直行以往，正直安住平等心，自然通圣道，自然通圣道。好，这个是这段话的原意啊。如是等佛处处说一啊，你看自一不是一吗？一人出现不是一吗？可是重点都不在那个一，都在一之外其他东西，对不对？可是外道啊，都偏偏不去重视那个真实的体会，都得讲那个一那个抽象概念。因为印度人喜欢思辨，所以他对于这个思辨的东西一定要问到底，打破砂锅问到底。你看，你们说一是概念法，是抽象，是不存在的，没有自信的，那为什么佛又处处讲一呢？好，底下是才是他们的命题，那个敌方的理论，重点在这里：一法和合故，物名为一。这边有三个字很重要：一法物。而一法物全部都只是一个东西，名。名怎么来的？名是和合来的，对不对？以这个为缘故。可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实相？看不到。我们不知道一只是个概念，我们不知道物是由概念推制的，它比概念还差。我们都以为物有真实，对不对？可是你学过唯识的人都知道，物只是依着概念法推论出来的分别而已。它比概念都还差，概念还写得出东西来，物呢？你能不能出示一物给我见？禅家就这样讲啊，是一物来，对不对？说一句话来，你说不出来。你心中那个对于真实法的体会，你说不出一句话来。物，如果你如实正观因缘的话，它是重重无尽的缘起，你能够是一物，是一物吗？你能不能够显示那个东西给大家看？没有办法，是一物皆不得。为什么？因为它是分别来的。我们以为的所见之物，六种是所见之物，其实都不可知不可见，我们却以为真实之见。这个关键在这里。所以呢，我们把一跟法合合，一是个数量概念，法就是对于物自己的见解。但是唯识也讲过了，我们的同行意识所安立的假名也不是空穴来风，是五识率尔一心信尽心量去圆外境。可是圆外境我们在哪里取相？在外境的因缘法上取相。何为因缘法？我刚刚说过了，你要把这个温水杯哈，从工厂创造出来，本来是一堆的金属以及塑胶的物质，对不对？经过那么多的复杂的工序，和又要被一个人送到我手上来，我又要保存它不丢掉，对不对？还有功能继续让我使用，我今天还要记得带来，有这么多的缘起，还要很辛苦的用我的手从我的前台拿出来显示给各位。当我拿出来显示给各位的时候呢，你们就以为我要说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在这个白板上什么都不写哈，我在中间写一个口字，问大家说你们看到什么？你们说口，不对，你们白板那么大看不到，你会看到一个口字。当然我是要讲冷笑话，对不对？问题是我们看不到背景，却以为自己见到主题。你所见的主题是依于背景才有的嘛，对不对？有你在见嘛，有这个白板写字嘛，光心也够嘛，这么多条件让你合合一时具有同行，在此处我们用我们的概念说它是口一个字，如此而已啊。我是一法，佛以拈花微笑示现，你看到什么？大家是肯定看到重重无尽的缘起，说是一物即不重，对不对？禅宗于此从此开始流传，秘传心印在这个缘起上。但是这种东西啊，你没有较量，你说不出话来，对不对？而这种人呢、啊，不释出，不是常常有的，对不对？不是常常有的。 所以你必须要把教量传下来，只有教量传承，大家依闻起观，然后离言参悟，才有那个人会出现，对不对？那个人也不是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天生的释迦自然的弥勒，都依着教观慢慢成就圣人的道路，每个人都走上一样的道路，才有机会大家都能够成就佛道，这才是真正的传承的由来。所以他就说依法合合故，悟名为一，悟只是名啊，而名就是法，在法上面才有一二三四五，时间空间数量来去染尽一切的差别，才有这个东西。可是呢，这是佛法的观点，可是呢，只有自信的人他就不然了，有一啊，我这个一的数量就在说那个物啊，对不对？物就是那个我讲的那个法，那个观念呢，和法是什么？法是把一紫色那个物创造出来的概念，所以外道他们也会说法是个概念，他们也会说这个法的。可是一不是没有，它是一个，它不是两个。我这边只放一个杯子，我看就怎么会看一个杯子？我不会看到两个瓶子出现。如果你看到两个瓶子出现，一定是斗鸡眼，我就去拓汤去，对不对？你一就是一，两二就是二。二就不会看成一，一也不看成二，底下就举这个命题嘛，何以故呢？我举命题给你看呢。若实无一法，何故于一物中一心生？一心就是一个四生，对不对？可是他们不以为那是四生，那是眼见为凭啊，他们都以为是真实。其实这句话都没有错，唯识也不是要破以上的任何一个字，我方哈唯识家哈，以上他的命题全部接受，但结归为是，你们知道吗？这给礼拜五的人给答案。敌方所立的量我完全接受，一个字不改，但是由此可以证明他是为是。可是敌方呢，一个字不改，力量如是，白板上所写，他就坚持一有真实性，物有真实性，法是他们概念命的假名的概念法，是不错。可是一是有的，物也是有的，一去指涉那个物创造出了一法的概念，那个不是没有的。他也举证明呢，如果没有一法的话，何以故一物中有一心生呢？非二也非三，对不对？二法中二心生，你就不会认为是一，也不会认为是三，三物中三心生，你就不会认为是二也是一啊。这先讲一法实有的观点，所以问题都不在叙述，都不在叙述上，叙述上我方都可以接受它是对，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语言，错都在错在语言。真实法没有对与错，没有燃与尽，没有生与灭，没有一与义，也没有来与出，八波中道，真实法一定符合八波中道，只有概念法，只有语言的相，才有一意染尽来去生灭的问题，各位懂意思吗？那个概念破灭了嘛，所以才有概念生了，概念灭了嘛，概念好或坏于是又染尽嘛，对不对？别人给你一个概念你接受了，于是他来了，我不同意了拒绝他，于是他走了。只有概念才有这种事情，真实法从从无尽的缘起，对不对？我曾经在讲眼耳鼻舌身六根的时候，你慢慢指你的眼睛给我看，一指，不对啊，是眼镜，于是把眼镜脱掉，一指，那是睫毛啊，把睫毛拔掉，再指掉是那个虹膜拿掉，那每一个都不是嘛，这是虚空的方法，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干搞的，那你把整个眼球挖下来可不可以？眼球挖下来它就没有功能了，失去功能这块肉就不能称为眼，具有眼功能的器官。于是知道啊，你这样子慢慢自己指下去，自己观，眼耳鼻舌身，为什么心经这样观呢、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找不到无，不是没有，无是找不到眼耳鼻舌身独一的自信。不信你指眼给我看嘛，一指，他要依于这个，他要依于这个，他要依于这个，他依于这个，每一件事情指下去，从他的表象一元无尽，对不对？都是这样，每一件事情都从那无尽的缘起。 于是华严经才会说啊，光光相色，体性不杂，对不对？你是你，我也是我。虽然大家光光相色，可是体性不混杂，不混杂。你有你的法性，我有法的，我有我的法性。这段文背后的玄义是这样。昨天晚上我也讲了，外人就会认为说，你看，这里有一个投射器，那里有个门，这里有个白板，你看这么真实啊。你说你们唯识家，唯识所变，唯识所缘，我看不对哦。你唯识看看，能不能够把白板，我不去动它，变到这边来，没办法。门可不可以变到我后面去？投射器可不可以变到我的左边来？没有办法，你看看，随处有，我就知道它是有；随处无，就知道它是无。由此可证明，不是唯识。可是唯识家就说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说唯识，一句话不改。因为我知道那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哪里有一个，名字为什么东西的？唯是假名，无有实义，体是唯识，量是分别。我们的心只是源于名言境转而已，眠境是事想生，别无实物。你还是看这个东西啊，可是外人有自信见的，总是落于有。佛法的正观怎么看都是无自性，为什么？一个不看缘起，一个看缘起，一个就把果当作果的自性看，不看它来处。你是怎么见的？你没有来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吗？这个地方本来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本来是三福建设公司的办公室的地下室，这里是仓库，你们都是仓库的 gargo 吗？物品吗？货品吗？你们不是吗？你们是个活生生的人吗？那以前这边叫仓库，为什么这边叫教室呢？他名也转变了。我说这个跟我现在没有关，我是 here and now。 我说佛法活在当下不是这样子的， here and now， 好不好？ here and now 是你的割裂，我们割裂才有自己以为的此时现在，只有割裂的概念法才有此时现在刹那此处可得真实法。真实法流转而不住啊，哪有刹那，哪有现在，哪有此时，哪有此处。离开这些东西数量当然也不可得，一直就拉到后面去了。 你不信你看到36页，36页在这一段十前面啊，十前面的第四行第五行，一无故，这边就开始变一，不，数量不可得。数量如果不可得，那么多二三四五六都是依于一有，慢慢累加增一数上去的，对不对？一如果没有，多也没有了。何以故？先一才有后多嘛。如是一法中呢，一亦不可得。以是故，二门中求一法不可得，不可得故，运入界不可摄，对不对？但佛弟子随俗语言，名字为一而已啊。所以整个的止观呢，般若空观跟唯识教观都一样啊，知道我们只是用我们今天没有证无分别智的心呢、啊，这个心是第六意识心呢、啊，第六意识心只能够圆明为净。请各位记住六句话，唯识观呢、啊，你只要把这六个记住，顺这个逻辑次第生出观察。第一个，我们的生命圆明为净，我们六根门头只是圆明为净，不是我们没有前五识的作用，前五识的不带名言。第七识只是指我，第八识也不带名言，对不对？种子生现现熏种，它根本无住而有生心哦。我们无住生心的体就是谁？就是阿赖耶识啊，对不对？所以唯一让我们有什么东西的是谁？只有第六意识嘛，只有同行前五识的第六意识转嘛，它转出来才有种种的名差别相。所以第一个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心呢、啊，都圆明为净，因缘的缘啊，拿名言自己安立的名言。所以老实讲，义一定在名言安立之先，对不对？我一定有一个自己的成见发生了，那成见可能是过去习气情执而来的，对不对？过去种子相续，到现在遇到这个条件，现出一个对这个生命境界安立的假名。于是心就重重无尽的在这个假名上一直不断的推想推想联想联想， 是这样来的。所以首先必须要先警觉，原名为敬。哎，这个名也不是空穴来风，应该有所依。依是谁？取依他喜之性而有相貌。我们说取下来的相，依他喜是什么？心的相续。是在你心相续的种种条件上，你依赖什么条件？你把你的所依赖的条件安立一个众名，对不对？说他是什么，排斥他不是什么。所以我们已经在割裂我们心相续所依赖的无尽的缘起，我们只是取有限的因缘条件集合起来安立一个假名而已。比如说我们讲啊，一颗苹果，我们说苹果是一吗？一是你用看的，你把那个苹果的边际当以为是一个物体，这样来看，对不对？好，那你为什么会说它是一颗苹果？因为你觉得它是真实的 3D 空间的水果。那如果它是蜡做的呢？你会看到它那个相思外相，说它是一颗蜡，你会这样讲吗？那请问一颗蜡等于一颗苹果吗？好，如果我不用蜡来做，它是真实可以吃的东西，我吃吃吃，那一个苹果花了28口咬，对不对？于是它叫28口苹果。是这样子。那最后呢，它变成烂在肠胃里面的大便，对不对？你为什么说它是一颗大便，一坨大便？你不会这样讲嘛？是这样，那是相续因缘当中的各种推想，才有种种假名安立嘛。你只是取了这一段它的状态，你不管它前面怎么来，你不管它后面怎么去，你割裂了，被割裂的东西称为概念。实有法是不能被割裂的，实有法的法性只有一个，无常。因此之故呢，我们割裂了，所以我们割裂以后呢，取了依他起自性，就是心绪当中的某一些条件安立这个假名，心又在这个假名上活动推想联想各种的分别，然后呢就生出一个我见，由见执着他实有。因为呢我眼所见呢，对不对？我不只是听别人讲而已啊，我是自己限量所见，这是自心限量，由见执着。不但如此，以为自己后来自己所安立的各种我见呢是真实。好，由见执着之后呢，由寻其语，寻就是寻视，去描述，为了要讲给别人听啊，讲，对不对？寻就是寻视，去找更多描述它特性的方法，寻就开始有很多推想。而语言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如果你知道你只是安立它的各种符号，应该不可去进一步去分别跟执着，对不对？你应该回来看这个符号所指示的真实是什么。你会回头去找因缘，因缘回去知道，哦，我意识在分别假名，对不对？知道是假名，你就不会去生各种的情绪，也不会因为情绪去逼自己造业，不会。比如说，我如果知道它不是个真实的苹果，它不过就是个苹果的画片，所以我看到一个画着一颗苹果的画片，我不会说它是一颗苹果，我会说它是一颗苹果的照片，对不对？当你看到一颗苹果的照片的时候，你顶多会升起一个，以后我如果看到我想去买一个苹果，我只会升起一个苹果的欲，你没有办法让它变成现行，对不对？现行法不会立刻就流动，对不对？你会有时间，止观也就是用这样子，先观它是心中的相，它不是实有法，于是你就不会顺着你的情绪去造业，在这个想跟发动造作中间找到一个转换的空间，改变你的观念。止观在这里有力量，改变习气在这里转，没有这里的修炼，一切的修养都不可能。观念永远一辈子都是观念，我们的行为永远会被习气所吸附，这个是整个的关键的重点。好，这就是我们相续下来的。刚才讲了几个关键，原名为敬，取心绪依他喜自性的相貌，由见执着，由寻其语，由见闻觉知四种言说而有言说。见闻觉知就包括见闻觉知、见闻修长觉知，就是六四相。觉得六四相，我们语言呢，有很多人就会讲，听起来怎么样？有些人就喜欢看起来怎么样，有些人就感觉摸起来怎么样，有些人就闻起来怎么样，有些人就感觉意呢， 每个人习惯的语言的描述的经验，来处处偏好处理的经验资讯不一样，有人擅长喜欢触觉经验，有人擅长视觉的经验，有人喜欢这个听觉的经验，对不对？比如说以前我们学这套理论的时候呢，不是指佛法，是讲心理学，心理学也有一个视觉偏好理论，像我是视觉型的，视觉型的一望可以无际，你知道吗？可以有很多白日梦的想象。可是有些人是听觉型的，听觉型人谈恋爱，如果那个老公那个男朋友不跟他说我爱你，而且不能用他喜欢的音调跟速度讲，他都不接受的，你知道吗？像那个金刚那个猩猩啊，跟那个女主角在那个悬崖上挽着那个女主角在他的臂弯里面，然后一起看着夕阳。哎呀，居然金刚会欣赏夕阳啊！然后说金刚捶捶心，好看漂亮，对不对？大家共享那个经验，可能金刚的经验跟那个女主角的经验可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描述他的经验不一样，可是大家可以 share 共享那个经验，那个经验是真实的，对不对？我要讲什么？我讲的事情是圆明为镜，取新的因缘相为相貌，由见执着，由寻其语，由四种言说而起言说。接下来流转就开始了，对不对？你偏好什么，那种业就特别多，那种业特别多，种子性就特别强，种子性特别强，他就去取果。那整个警觉从哪里开始？其实八四心，不要讲八四啊，其实八四有很多人也不承认，就讲六四心就好了。六四心很简单，就切成两段，前五跟后一，对不对？前五如果没有后一分别意识安立假名的话，你根本无从了别，你不知道有怎么来的，所以不要一开始就去观空啊，他怎么有，我怎么为什么会有法生？像四念处就跟你讲，对不对？观身受心法，观了之后呢，从你取相，然后呢，随观生灭之后，有法就是这个概念，有法就是概念，这样的概念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四念处就是一个正观缘起的看法，知道这一切只是我心所生的有法，有法就是概念的意思。只有假名啊，没有实义，可是却有功用，功用怎么来的？就是圆明为镜，由见执着，寻其语，这样子相续招感果报来的。佛陀所教的圣弟子都这样子修四念处，不取一相，内心不随着染尽心动，久了想受想跟行之间就转变，习气就改变。真的，多给自己一点时间，这样训练你的心呢、啊，观点会变。啊，好，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一物法的观念。所以一是源于法的概念生以后，在它的特性上安立给它一个时间、空间、数量等的抽象概念。一是不存在，请问一是什么？一个瓶子是一个一，一个人是一个一，对不对？一个桌子是一个一。如果一这个特性是共于瓶子、人跟桌子、椅子的法性的话，请问一是什么？如果人有一的法性，瓶子也有一的法性，那瓶子跟人是同一个法性，是不是这样？你找得到你跟瓶子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吗？找不到，只有你特称它数量的概念。你称那个概念的那个特称的数量，因为那个数量只约你今天某一个观点才有的，离开那个观点，那个一根本不存在。那你说数学不是玩假的吗？所以对，数学就是假的。数学跟你讲我们的法器是怎么来的，一都不存在的。问题是零是什么？零是什么？我们现在都把一讲成有，零就讲成空。可是一数学讲零与一跟我们空跟有的观念又不太一样，那整个就是正一数啊 ，x 原起始数是零，那为什么一定要开始是零？很可能开始是六啊，然后用减一数啊，啊，减到无量的负数也是可能的。所以数线上是没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可是我们今天呢、啊，都习惯把线段当作数线，数线是没有始终点的，它没有原点可言。你不要把零当作原点，你值在哪里？ 你一四生，那个四的生处就是原点。你在那个地方开始积聚后面的相续有的观念，比如说，你口袋有几块钱，你口袋拿起来，有六个铜板，六个铜板，我就，啊，没，哎呀，哎，你们说这是什么？啊，这是十块，几个十块？一个十块，它是一还是十？啊，它的数量是一嘛？可是它的价值，货币价值是十元嘛？哦，如果今天左手呢拿十个一块，等不等值？啊，等值。可是数量一不一样？不一样。那一等于那边的十哦，那价值等啊。一个十块钱铜板等于十个一块钱铜板累积的量。如果就数量的特性讲他们共有的话，因为他们价值一样嘛，因为这两个价值一样，他们两个具有的特性应该可以交换嘛。它有一的数量概念，这边有十个数量的概念，是不是这样子？问题是十个一块，一个十块，后面的单位不一样，所以我们所谓的单位那个概念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量的概念还是分离的，各位懂意思吗？这是哲学的问题，所以一颗不等于一座，一只不等于一朵，懂吗？各个因为它所指的那个物的特性不同，一没有办法替代任何它所指的那个物的特性，没有那个特性，一的特性并不具备在那个你所指的那个物本身，那个物没有一的特性，一的特性在物上面都没有了，何况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何况这背后有一个很谬误的东西，一是基于有个零点嘛，对不对？这块钱放在我口袋已经一个礼拜了，本来还有其他的70块钱，前后60块钱被我今天早上吃早餐用掉了，对不对？所以口袋像变得，它可能是第70元，你懂意思吗？如果按照我原来的排序，它是第70元，前面的六个十元铜板已经被我用掉了，所以它变成第一个了。所以一这个特性原本在不在它身上？可以在，可是本来我以为它不是，它是第七个十块，是不是这样子？其实谈这个东西很无聊，可是哲学每天就在玩这个无聊的游戏。哲学只是要打掉我们错误的逻辑观念而已。哲学本来只是要追求一个更好的生命品质。好，那这边就谈什么？谈我们因为一个不够用错误的理性，让我们生出烦恼，这才是由来。所以你要解析这个概念跟错误多少，你才愿意放弃这个我执跟法执。我们的立根跟顿根只在这里而已。可是我们今天呢，往往是把能够思辨的人当作立根，对不对？不好要思辨，很快去修止观的人当作信行人，对不对？错，赶快去修止观的人可能比较立根一点。我们以为一直不断这边寻思这个逻辑观念思辨的人，反而啊耽误自己求解脱的机会。不过这种人毛起来干的时候呢，也可能开悟的很快，也可能开悟的很快。当然前者啊，那个信行人还要有个条件，他老是必须是开悟的人，指的道路跟方法是对的，对不对？他真的信了，他真的去做了，他可以开悟，差别在这儿。所以各位，我尽量不要用这一段文的那么逻辑的那么哲学的东西跟各位讲。你们如果看不懂这个逻辑，觉得这逻辑很奇怪，不懂就算不懂，能够懂最好。因为你能够懂的话，以后就有办法去说服或者是跟那些喜欢哲学思辨的人讨论，懂意思吗？可是要跟那些人讨论不是你们的生命使命，好不好？因为那是浪费你们的生命，你要花很多的悲心才能够干这个事情的，好吧？好，这个是这样。所以敌方的命题就讲了，一直向下来，举了很多例子。如是等三四五六皆而已是故定之，他的结论也很重要。一物中一定有一法，请加个决定。一物中决定有一法。我们现在都以为啊，我们名言所指涉的那个实物，一定具备有我怎么想它的特性。你知道吗？不晓得你想它特性是你自己赋予它的。你说这景色很美丽，它稀罕你讲它美丽吗？你说这个人很丑，人家很丑， 它会变得更丑吗？都不会。你的语言不会让一个物，他所指的物变得真的像你说的那个样子。你不会，你没有办法去投射一个你赋予的特质在它不具有那个特质的物质体身上，不会。因为名并不称体，名只是在自己的心相应而已，名并不称体。维斯是这样说的，名不但不称体，一个体上可以安立种种假名。一个很高的人，我偏偏会叫他矮子；一个很矮的人，我偏偏会叫他肉咖。你如果因名求实的话，你求不到。我为什么人很矮，为什么我名字外号要取叫肉咖？因为我期望自己长高嘛，不行吗？就是这样啊。所以名不称体这个事实是周遍得知的事情，所以名字只是表示称那个名的人本身的心、本身的态度、本身的期许、本身的意念，如此而已。他除了表达个人的意念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说。所以佛法说唯有假名，别无实物。你必须探讨的是，你这个概念法本身所要含刮的是什么？你要表达的特质，你说的，是你说的，不是那个你所指的那个物质体具有的。你不要把你认为的当作是人家具有的特质，这是这边的困难。他说，但是外道就这样，一物中定有一法，而且是法合合故。合合就不相违，这个法跟物啊，绝对是相称的，合合就是相称的意思。可是唯识以及佛法对于合合的概念不一样，它是有这么多你所取的条件来的。既然我是关待于这么多条件假立的，它就是假，它不是实，是不是？而且是假名，还不是假物而已，是假名，用假名去称那个物，而名跟物又不相称，何况那个物是自己推来的，它的体是你心的分别，它不是离心的真实。我不需要去否认那个存在性，我不需要否认，因为唯一能够探讨的是自己心假名的概念的范畴，这是我唯一可以探讨的。可是佛又跟你讲，你花时间在这里是浪费生命。佛有所说法，都在谈这个东西的谬误，他又跟你讲活在谬误的相续上，那是悲惨的岁月，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赶快离开呢？可是你读的经论通通在干这个事儿。要我念佛的人不如赶快啊，干嘛花两个小时跟各位讲这种难的一大致都论，对，大概两回都会，不然大概两回的信心起不来啊。所以文所成会是要劝信，放下自己不要去追究的东西，提起值得去安住的心态，劝修。所以文会只是为了要劝修，劝修要起信，因为只有信才能够入。你不是基于自己发动的信心，你不会去勤精进去修行，不会。你不甘愿，你不会安心在那里办道，不会。所以每个礼拜六固定来啊，给我批一批，骂一骂，尘垢稍微洗一洗，如此而已。用文熏习洗掉自己不信疑根的东西而已啊。回去之后呢，自己每个人各自办道，对不对？我们的领进门大家都到了门口了，然后修行在个人。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离言的重点啊。然后一物中一心生，那个心是事概念，都是事生死，带这个物的名相起。于是之后呢，你心就在那个名言境上游历。我一个字不改哦，这是外道的命力量跟命题哦，唯识家一个字都不改哦，最后结归唯识，同意吗？你们必须要这样善观察，必须这样善观察，事实就白描而已啊，白描而已。我也是如是这样观呢、啊，外道也是如是这样观呢、啊，可是他们就执自信呢、啊，我就看到自信不可得、啊。一的没有自信，物的推知，它提示分别，法是名言的安例，对不对？我得到结论是这样子的，可是外道认为一是实有的，物是实有的，法虽然是概念，可是依于实物而有的，所以他也应该说成真实。外道就这样见，对不对？你能不能看出他们的错误在哪里？他们错误并不在法的安例，他们的错误都在于法安例后面什么？自信见。